节目。我是张富杰，现在是9月1号星期六，美国东岸时间早上10点钟，中国时间晚上10点钟。以下是今日的新闻提要。美国和加拿大贸易谈判未有结果，总统特朗普将会签署美国和墨西哥的贸易协议。特朗普缺席麦凯恩的追悼会。美国邀请印度共同应对紧迫的安全问题。之外，流亡藏人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在台湾的代表，达赖喇嘛西藏宗教基金会董事长达雅才人说，北京对西藏的投资背后隐藏着政治的目的。他解释说，
以消灭当地的民族文化宗教为目的的一个政治性的投资，所以说他绝对不是为了当地的西藏民族。
他说，中国政府的投资以消灭当地的民族文化宗教为目的的政治性投资，所以说他们绝对不是为了当地的西藏民族或者是当地藏人的利益，从来都不是这样。一息间在时事经纬环节，我们会有详细的报道。不过以下请首先收听一节详尽的国际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五通知国会，他计划在90日之后签署和墨西哥达成的贸易协议。星期五较早时候，美国和加拿大就修订北美自由贸易协议的谈判未能够达成一致意见。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说，美国和加拿大将会在下个礼拜三继续谈判，加拿大仍然有时间加入新的地区贸易协议。特朗普总统计划11月份签署这个协议。加拿大的首席谈判官外交部长弗里兰对加美两国达成互利的协议抱有信心。他在星期五结束了和莱特希泽的会谈之后对记者说，我们知道一个三赢的协议已经垂手可得。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在一份声明中说，两国在过去四日的会谈具有建设性，取得进展。值得注意的是，特朗普总统未有出席上个周末去世的美国参议员麦凯恩的最后悼念仪式。麦凯恩和特朗普在很多问题上存在分歧，包括美国和俄罗斯的关系。一些分析人士认为，这场斗争象征着共和党内部价值观的冲突。很多美国政界人士在过去五日出席了共和党参议员麦凯恩的悼念仪式，包括了美国前副总统拜登。他在星期四的仪式上悼念这位他多年的好友。拜登说，他一直将麦凯恩当成是兄弟，他们有很多家庭式的争吵。拜登是时任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奥巴马在2008年的竞选伙伴，奥巴马最终赢得到大选。麦凯恩的另一位前竞争对手是乔治·小布殊，他在2000年的竞选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时击败了麦凯恩。这些政界人士反对过麦凯恩，有时还很激烈。然而，麦凯恩邀请前总统布殊和奥巴马在他的葬礼上致悼词。美国将会邀请印度共同应对紧迫安全问题。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将会对新德里进行上任以来第一次访问。蓬佩奥和国防部长马蒂斯将会同印度外长斯瓦拉吉以及国防部长西塔拉曼在9月6号举行名为美国印度2+2的高层对话。一名美国国务院高级官员说，2+2对话是要加强美国和印度在关键外交与安全事项上合作的主要机会。他还说，这次对话显示出世界上最大民主国家之间加深战略伙伴关系。据称停止印度继续从伊朗入口石油以及减少他对俄罗斯军火的依赖是对话的关键话题。为了减少德克兰的财政收入，美国正在想办法令到所有国家停止从伊朗购买石油。印度是伊朗原油的一大买家。一名国务院高级官员在星期四的简报会上向美国之音透露，我们的目标是要尽快达到伊朗石油零出口，理想情况之下是在11月4号之前完成最好。川普行政当局停止向帮助巴勒斯坦难民的联合国救济工程处提供资金，说这个联合国机构是一场糊涂仗。 美国国务院在向联合国近东救济工程处提供了几十年资金之后，星期五宣布不会再提供支持。美国国务院说，行政当局仔细研究了这个问题，决定美国不会再向联合国救济工程处提供资金。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洛尔特说，这个联合国机构无休无止地以几何级的数目增加接受救济者的数量，完全是不可以持续的，多年来已经陷于危机。这个星期，一名被控枪杀一名没有武装的少年的达拉斯警员被裁决罪名成立，这种定罪十分之罕见。星期三，达拉斯警员罗伊·奥利弗因为在2017年打死15岁的高中一年级学生爱德华兹而被判处15年的监禁，他成为2005年以来因为执勤期间开枪打死人而被定罪的第六名警员。在这段时间发生的警员开枪致人死亡事件数以千计。民权宣导人士说，虽然这些枪击事件当中的多数都是合理的，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在富兰克林场面盛大的葬礼上对悼念者发表讲话，灵魂歌后阿雷莎被葬在他的家乡密西根州的底特律。克林顿说，他的生命充满勇气，并不是没有畏惧的，但他战胜了畏惧，他的生命充满信念，并不是没有失败，但他战胜了失败，他的生命充满力量，并不是没有弱点，而他亦都战胜了弱点。特朗普总统准备对2000亿美元中国产品征收关税的消息导致亚洲市场星期五普遍走低。星期五是美国劳工节长周末前的最后一个交易日，亦都是8月份最后一个交易日。特朗普总统对更多中国产品征收关税的消息对美国股市产生一定负面影响，这种影响可能仲会持续。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中国加强投资西藏，其实是要控制西藏。中国近年来向西藏注入大量资金，对西藏地区给予各种优惠政策，但批评人士说，北京在促进西藏经济发展的同时，都是为了加强控制西藏，准备应对将来可能出现的有关达赖喇嘛转世的挑战。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杨明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西藏自治区常务副主席罗布顿珠8月22号对罕见受邀到拉萨的外国记者表示，在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特殊关心关怀下，西藏基础设施大为改善，经济总量增大，民生大为改善。美国传播广播公司 NBC 的记者从拉萨发出的一篇报道说，当地官员称，中国政府对西藏大规模基础设施项目的投资，包括计划投资970亿美元用于新机场，从北京到拉萨的长达3710公里的高速公路等等。但是这篇报道亦都表示，在达赖喇嘛圆寂后，北京可能会面临有关达赖喇嘛转世的巨大挑战，而北京向西藏注入大量资金亦都是为了在此之前加强对西藏的控制。有关达赖喇嘛继承人问题长期以来一直是达赖喇嘛和中国之间争论最为激烈的问题之一。达赖喇嘛最近表示，转世制度应该由西藏人民决定是否继续这一种古老的传统。他还说，出于政治的原因，中国比他更加关切转世制度的存续。拉萨的地方官员还对外国记者介绍说，中央政府对西藏佛教寺庙的投入提振了旅游业的发展，不过中国当局对外国人到西藏多有限制，外国人必须经过事先许可才能够进入西藏。流亡藏人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在台湾的代表、达赖喇嘛西藏宗教基金会董事长达雅才人说，北京对西藏的投资背后隐藏着政治目的，
以消灭当地的民族文化宗教为目的的一个政治性的投资，所以说他绝对不是为了当地的西藏民族或者。
达雅才人说，中国政府的投资以消灭当地的民族、文化、宗教为目的的政治性的投资，所以说他们绝对不是为了当地的西藏民族或者是当地藏人的利益，从来都不是。达雅才人说，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主政以来， 当局对西藏的宗教自由的限制越来越严厉。在西藏所有的寺庙中，中国当局安置了监控装置，分分秒秒的记录寺庙中发生的一切。根据中国官方的数字，从1980年代以来，中国当局已经投入4亿5千万美元用于修缮西藏主要的寺庙，未来五年还将列编2亿9千万美元的预算。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的报道说，据西藏最具标志性的建筑布达拉宫管理处副处长贡加扎西介绍，布达拉宫已经进行了两次重大修缮，总共耗资3700万美元。此外，中央政府还将拿出440万美元对布达拉宫华丽的金色屋顶进行修缮。达赖喇嘛在台湾的代表达雅才人说，中共的确在西藏进行了一些投资，例如修缮布达拉宫、大超寺等等。但是他引述班禅喇嘛的话表示，西藏 99% 的资源被摧毁，虽然亦都留下了一些。他说西藏民主改革文革期间，中共将西藏的所有东西都摧毁了，但是这个并不是没有计划、没有控制的行为，他们需要留下的东西都留下了，包括布达拉宫、大超寺外面的建筑和里面的某些佛像，他们选定的某些佛像以外全部都摧毁了。
所以说这是中国政府留下来是作为一种战利品或者是一种猎奇的东西展示给后世。
但亚才人说，中国政府将这些东西留下了，是作为一种战利品或者是一种猎奇的东西，展示给后世，以表现其黑黑的武功或者是功劳，但是不管他们怎样解释。但是有一点是毫无疑问的，他们从来都不是为了从西藏人的宗教、西藏人的民族的认同和文化，或者是欣赏这样建筑的艺术或者是历史之美，在这样的一种意识下保留下来的。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流亡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今年83岁。达赖喇嘛表示，他并不谋求西藏独立，但敦促中国政府给予西藏人民的更大权利，包括宗教自由和自治。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的报道说，很多藏人担心一旦年事已高的达赖喇嘛去世，中国政府将利用转世的议题分裂藏传佛教。达赖喇嘛曾经表示，他最担心的是中国会指定他的继任者。1995年在班禅喇嘛圆寂之后，达赖喇嘛曾指定了西藏的一名男孩为转世，但是却被中国政府软禁起来，用另外一名他们选定的人替代，导致很多藏人在接受和拒绝北京任命的班禅喇嘛上难以抉择。达雅才人表示，尊者达赖喇嘛提出在西藏问题上要双赢。他说，如果中国政府连达赖喇嘛这样宽容的态度都不能够接受的话，西藏人就没有更多的选择了，只有尖锐的对立状态，而这种对决对双方都没有好处。
不管是从西藏民族的角度，或者是从华人的角度，或者从中国的角度来讲，达赖喇嘛的存在对双方都是双赢的。
但亚才人说，不管是从西藏民族的角度，或者是华人的角度，或者是中国的角度来讲，达赖喇嘛的存在对双方来讲都是双赢的，或者是三赢的，都是共赢的。如果达赖喇嘛在世时没有解决这个问题的话，最后的解决只有一个，可能是大家都输，只是大家都在这里比赛，谁输得更惨。美国之音记者杨明，华盛顿报道。
美中贸易战越演越烈，美国民意调查皮尤研究中心公布的最新调查报告指出，过去一年里面美国人对中国的好感下降了。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许湘坤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皮尤中心的调查显示，目前38%的美国人对中国保持正面观感，相较于2017年的44%是有所下滑。对中国保持好感的美国人的比例，自2012年的总统大选年从51%是下降到40%之后，持续在这个数值周边低档，一直到去年才略微提升。皮尤中心指出，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对中国的经济力量感到担忧，大约一半以上的受访者将中国持有大量美国债券、美国流失工作机会到中国，以及美国和中国的贸易逆差视作为是非常严重的问题。 58% 的受访者将中国的经济力量视作为是巨大的威胁，相较于去年上升了 6%。29%的人认为军事力量的主要威胁较去年低了 7%。皮尤中心的高级研究员蒲塞特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在美中贸易战的结果仲未明确的情况之下，美国人对中国经济力量威胁的观感仲将会随着情势发展摆动。蒲塞特表示，大家都看到经济情况很大程度影响了美国人对中国的看法，特别是自从2011年到2013年中国持有大量美国债券的问题出现之后，美国人对中国的好感是大幅下滑，因此根据目前美中贸易争端的情势看来，他是觉得还会造成美国人对中国好感的浮动，这个的数值很难估算，因为美中贸易问题的结果还是很难讲。皮尤中心的报告还说，来自中国的网络袭击亦都是美国人的主要担忧之一，58%的人担心这个是对美国经济带来的影响，这个数值在过去的6年持续上升。其他的主要担忧还包括中国对全球环境带来的影响，以及中国人权纪录。皮尤中心在今年的5月14号到6月15号对1500名成人进行调查，调查发现年轻人对中国保持较为正面的感受，年龄介于18至29岁的受访者当中，49%的人表达了对中国的正面观感，而这个数字在30至49岁的人当中下滑到37%。50岁以上的受访者则是只有34%对中国有好感，年轻族群更加倾向于认为中国的经济力量为美国面临的主要威胁。而此外，年轻族群对中国的网络袭击以及美国就业机会流失到中国的关切度比年长世代是低得多。报告还说，共和民主两党支持者亦都有各关注的重点，支持共和党的人对美中之间的经济问题，比如是国债、工作机会的流失以及贸易逆差等尤其担忧，支援民主党的则是对中国经济增长对全球环境的影响更为关切，而中国的黑客问题则是令到共和以及民主两党支持者都高度担忧。60%的共和党的支持者和55%的民主党支持者都同意对这个是美国社会带来严重的后果。蒲塞特还说，基本上美国人对中国的看法不存在太多的党派差异，共和党人以及是民主党人看待中国的角度大致相同，不过在某些议题上面，共和党更加担心中国的债务以及贸易问题，民主党则是关注环境的问题，也就是中国对全球环境所造成的影响，所以在这些议题方面会看到一些党派上面的分歧。不过大致上来讲，从大家在2012年开始进行这个议题的民调以来，越来越少的美国人认为这个是问题。皮尤中心在调查当中列出了8项影响美中关系的因素，当中60%受访者将中国持有的美国国债以及网络袭击列为是最严重的问题，而中国的邻国的领土争端以及是台海紧张关系是受访者较为不担忧的问题。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许尚坤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第二季度的国民经济生产总值上调修建议到4.2%，录得3年来的最好。美国经济在4月份、5月份和6月份以4.2%的速度增长，这个增速比较早前公布的第二季度初值的增速高出了0.1%。经济状况良好，PNC 银行首席分析师福奇尔是这样讲的，他说这个创下了3年来最好的同期增长，但福奇亦都表示，超过4%的增速是不可以持续的，经济将会在2018年的下半年有所放缓，全年增速将会达到3.4%。他预计，随着减税和支出增加的刺激措施逐渐消退，美国经济增速将会在2019年和2020年进一步放缓。美国商务部星期三发表的报告是例行的修订，因为收集到更加完整的资料，经济资料增长是受到进口下降的提振，尤其是石油入口下降以及一些暂时性因素影响。其中一个暂时性因素是大豆出口激增，为了避免赶上中国对特朗普政府新关税的报复性关税，中国比以往更加快的速度入口大豆。第二季度修正值几乎是1月、2月和3月份经济增速的2倍。以上是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 美国有超过100间医院正在使用虚拟实境作为一种治疗方法，帮助患者缓解痛楚和焦虑等症状。越来越多的国家对虚拟实境感到兴趣，医生开始制定在医疗保健中应用和验证虚拟实境的国际指南。在洛杉矶，有一间医院正在努力将虚拟实境应用于数字医学。下面请听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
盲疮病患艾曼达格林生活在病痛之中。
If I don't have nerve pain, I might have joint pain. If I'm not having joint pain, I might have headaches.
格林说，如果他没有神经疼痛，他的关节可能会痛，如果他的关节没有痛，他可能会头痛。无休止的疼痛是盲疮的症状。盲疮是一种自身免疫性的疾病，患者自身的免疫系统会攻击自身机体。他参加了一项研究，了解如何运用 VR 却病延年。
It worked. It works for me.
格林说，这些很有效，对他很有效。VR 会分散他对痛苦的注意力，当中教授的呼吸技巧也很有帮助。迪达西尼医学中心负责医院的虚拟实境专案的肠胃病学家布伦南斯皮格尔说， VR 不单止可以分散注意力。
Abdominal pain, discomfort, GI symptoms in some cases are related to mental state. The brain and the gut are constantly communicating.
迪达西尼医学中心布伦南斯皮格尔说，腹痛、不适、胃肠道症状在某些情况之下和精神状态有关，大脑和肠道不断沟通，好像虚拟实境这样的东西，实际上可以在脑肠轴上面直接进行调解，并且以一种有助于减轻腹痛的方式重新连接神经环路。
Virtual reality can reduce pain, can reduce blood pressure, and now we're looking to see can it do really important things like reduce the need for opioids.
他说虚拟实境可以减轻疼痛，可以降低血压，现时他们正在研究他是否能够做一些真正重要的事，譬如减少对鸦片类药物的需求。但是 VR 会不会令人上瘾呢？
We have not seen abuse amongst our patients who are using it for therapeutic purposes.
斯皮格尔说，他们并没有看到他们的患者滥用 VR。斯皮格尔走出医院，和健康协调等诊所合作运用虚拟实境技术。该诊所有很多患有关节疼痛的患者。
We're not just using it as a distraction method, but we are trying to train our patients in deep breathing and biofeedback.
健康协调的斯亚米维内特鲁帕里说，他们不单单是用它来到转移注意力，他们正是努力训练他们的患者进行深呼吸和生物回归。应用 VR 公司正是开发 VR 药房。
You need a wide variety of content because you have a wide variety of people in healthcare. You have every from you know, infancy to geriatrics.
应用 VR 的约什·沙克曼说，你需要各种各样的内容，因为在医疗保健方面会有各种各样的人，从婴儿到老年病学。他的目的是让患者在虚拟实境之中学习如何使用他们的思想来到进行疼痛管理，并且在现实世界中重视这些技能。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接着下来看看美国公司无视法院命令在网上出售制造 3D 列印枪械的图表。在美国德州一间制造 3D 列印枪械的公司的拥有人表示，他在出售列印枪械的说明，这样违反了法庭禁止他上传列印蓝图的判令。据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在他的最新裁决中，拉斯尼克法官指出，防卫分布公司的拥有人威尔逊希望在网上公布制造方法，以便美国公民可以自行武装，无需处理许可证、序号和枪支注册等问题。威尔逊说，他以一美仙的价格向美国境内的所有人出售这些蓝图。他说，所有人都能够继续得到这些文件，我会继续出售他们。讲实话就是巨大的成功，因为现在有成千上万的人关注这件事，并且在我的网站上注册。这些法律诉讼唯一妨碍到的就是你的发言权，是你将这些东西放在网上发布的权利。联邦法官下令禁止威尔逊在网上散布 3D 列印枪支的蓝图，直到针对他的诉讼解决到为止，但他在禁令发布的一日之后继续出售。 美国国务院曾经将 3D 列印枪支的蓝图列入禁止出口的武器或技术资料清单，但后来又将它从清单中删除。美国19个州和首都华盛顿的政府企图通过诉讼阻止防卫分布公司和联邦政府达成协议。各个州表示，通过网络散播无法被检测到的塑胶枪支可能会被恐怖分子或者罪犯获得，并造成安全的威胁。以上是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中国公众多年来抱怨说，中国共产党控制下的中国传媒有一个强硬的规律，就是对公众关心的问题或者新闻，不是不报，就是将丧事当喜事来宣传。在眼下，山东的洪水灾害似乎再度显示了这种规律是怎样打不喐的。下面请听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
八月二十号前后，中国山东以农业为生的寿光被上游的几个水库同时释放的洪水淹没。中共中央和中共山东地方当局首先是对寿光县农民的生命财产损失竭力淡化或者隐瞒，近日来又推出所谓的正能量宣传，将灾害报道展示为中共政权如何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山东地方当局水库蓄水管理无能，在强降雨来临之际放水祸害寿光农民之际，中国官方的中央电视台首先方报新闻，方称水库放水对下游没有造成灾害性影响，而同时中共控制下的网管当局则进入所谓的紧急状态，对中国网民所发表的寿光洪水灾害惨状的文字、图片和视频报道，实行全日24小时见一个灭一个的秒杀封锁。在另一方面，中共山东地方当局显然为了将寿光的灾情控制在当局所期望的范围之内，将洪水造成的房屋倒冧数目定为9999间，导致很多中国网民戏称中国的洪水亦非常富有中共的党性，知道适可而止，不越过雷池一步，亦不多淹没一间房屋，从而使寿光洪灾上升到更高的级别。还有网民埋怨说，喜欢动辄在世界各国大撒金钱，动辄撒出几十亿、几百亿元人民币或者美元援助其他国家的中共当局，面对寿光灾害突然减少，而且中共山东地方互相推诿，拒绝承认救援寿光的责任。近日来，中国网民不顾当局的大力封杀，锲而不舍的报道和传播寿光灾情，使很多中国公众看到寿光灾民的悲惨，看到了寿光的满地死猪，看到灾民面对被自己举债建成的生产设施被毁血本无归而痛哭哀嚎的画面。这些信息使中共当局的隐瞒和谎报难以为继，中共操控的中国媒体又进入了一种将丧事当喜事办，宣传中共政权如何爱人民的模式。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旗下的人民网八月二十六号报道说，山东寿光抢险救援一名18岁辅警殉职。中国官方的中国新闻网则报道说，寿光抢险救援失联辅警一名确认殉职，另外一名仍然被搜救。山东寿光洪水逐渐减退。而同时，自从山东寿光人民遭遇莫名其妙的洪灾，导致至少13人死亡，至少9999间房屋被毁坏以来，人民日报头版全部是中共领袖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接见外国来宾、中国各地形势大好的所谓正能量新闻，不见寿光灾害的新闻。虽然近日来中共控制下的中国媒体开始有限的报道寿光的灾情，但是中共当局亦毫不含蓄地向中国公众示威。中国媒体8月26号星期日热传的有关寿光的新闻，包括两人微信群散布寿光发生瘟疫谣言被警方拘捕。有中国网民埋怨说，那两个倒霉的所谓因散布寿光发生瘟疫谣言而被捕的人是两名寿光女子，他们只是在亲友群提醒亲朋好友少食猪肉，多用一些消毒液就被拘捕。中国当局和警方的这种做法是草木皆兵，太过分了。而同时亦在中国网民提出质疑，中国中央电视台公开造谣水库放水对下游没有影响，这种谣言传播全国全世界，影响极其恶劣，为什么不见到有警察拘捕？中国官方和官方控制的媒体对这种质疑保持了整齐一致的沉默。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好啦，听过以上一段报道之后，又结束咗呢一节嘅时事经纬环节。下面系新闻提要。美国议员警告危地马拉唔好仿效萨尔瓦多。中非合作论坛召开在即，台湾非洲友邦施亚济兰不为所动。日本传媒话中国帮助北韩改善旅游业。下面请听一节详尽嘅国际新闻。美国联邦参议员卢比奥警告危地马拉总统唔好听助手嘅话，同台湾断交而同北京建交。卢比奥参议员30号喺推特上表示，听闻危地马拉总统波拉利斯身边嘅人喺度推波助澜，敦促总统弃台投中。卢比奥话佢唔希望佢唔会听佢哋话。呢位嚟自佛罗里达州嘅参议员表示，之前同台湾断交嘅萨尔瓦多政府马上就会失去美国嘅对外援助，佢希望危地马拉唔会步其后尘。据台湾传媒报道，喺萨尔瓦多同台湾断交之后，就有传言称中国正喺度拉拢危地马拉，敦促佢同台湾断交，转移同北京建交。喺卢比奥参议员发出推文之后，危地马拉新闻局长阿佛雷多布里托表示，危地马拉同台湾维持良好的政治、经贸同外交关系。台湾外交部亦都表示，台湾同危地马拉邦谊深厚，合作关系密切良好。在非洲领导人下个礼拜齐集在北京参加中非合作论坛的时候，施亚济兰的国王将会在本国举办传统的芦苇节。施亚济兰表示，他们不会同台湾断交。施亚济兰外交与合作大臣姆古阿古阿加梅泽在讲到同台湾的关系时，对路透社话，台湾是他们的主要伙伴，所以中国不要想去拉拢他们。地处非洲东南部的内陆国家施亚济兰在1968年独立建国的时候即刻同台湾建交，至今目前是中华民国在非洲的唯一邦交国。北京近来利用援助和外交施压，令到台湾的邦交国一个个地转向和北京建交。预计北京很可能会在9月3号到4号举办的中非合作论坛上，向非洲国家再提供新一轮的经济援助与贷款。日本传媒报道，中国正在静悄悄地帮助北韩改善旅游业。日本朝日新闻报道，在中国吉林省的挥春，中国旅行社展开了只允许中国公民参加的北韩当日往返旅游业务。报道说，旅游者通常只准去一个地方，享用物美价廉的海鲜，同时还可以观看歌舞表演。北韩由于开发核武器以及试验弹道导弹而受到联合国的制裁，北韩经济受到严重影响，亦都难以获得外汇。知乎新闻援引了解旅游业的中国人士的话报道，挥春的当日旅游业务从今年7月10号开始，每个人收费100元人民币，相当于大约15美元，每日大约有500名游客。美国国务院延长了今年1月10号发布的劝阻美国公民前往北韩的通告，继续将前往北韩的通告级别维持在第四级。美国国务院的通告说，持美国护照的公民不得前往或过境北韩，除非得到美国国务院的特殊批准。通告中说，美国政府没办法在没有外交关系和领事关系的北韩向美国公民提供紧急服务。美国商务部星期四宣布，对入口来自中国和泰国的橡筋反倾销调查得出肯定的初步结论，发现中国出口商的售价比公平价格低 27.27%，泰国出口商的售价最高低 5.86%。 根据星期四的决定，商务部将会指示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从中国和泰国的橡筋入口商那里收取现金押金。商务部定于今年11月14号前后和明年1月21号前后分别发布对中国泰国调查的最终裁定。欧盟宣布将会在下个礼拜一结束针对中国太阳板的进口管制。欧盟生产商表示，此举将会导致倾销产品大量涌入。 欧盟委员会星期五在一份声明中表示，从9月3号开始，针对中国太阳能板的反倾销和反补贴限制措施将会正式解除。委员会称，解除贸易限制措施是出于市场和环保的需要。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反偷猎战消失的森林象。在非洲，没有任何地方比加逢明海贝国家公园因为象牙偷猎而造成更多的大象死亡。那里是半数非洲森林象的家园。从2004年到2014年期间，明海贝失去了超过80%的大象，25,000多只大象消失，在这个世界上最令人惊叹、最远离尘嚣的野生动物栖息地之一。美国之音记者在8日的时间里面，同守护森林的人一起针对偷猎者进行了危险的追踪。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摩萨特发自加蓬伊温多河的报道。
记者和护林队员行驶在加蓬的伊温多河上，这个用一条树干挖空造成的独木舟能够承载14人。他们7人坐在上面，开始为期1星期的巡逻。他们有1000升燃料、水，还有装得满满袋的食物。他们向北方行驶，前往非洲一处象牙偷猎猖獗的地方——明海贝国家公园。近一半非洲森林好似栖居在这个有住极其丰富的野生物种和壮美景色的地方。但是近年来，明海贝失去了 2.5 万只大象，占当地大象的 80%。他们发黄的象牙被中国走私集团所青睐。他们就在加蓬和刚果的边界线上，警员和生态卫生正沿河巡逻。这个是他们在这个地区寻找偷猎者的唯一方式。栖居在这里的森林象是非洲两种大象之一，它们比近亲草原象更加修饰，亦都更矮壮一些。大象是受保护的物种，但是在这样的丛林茂盛的便宜地区鲜有执法。它们这个生态卫士小组巡查的是500公里长的河道。在河的另一侧是很容易逃往刚果和喀麦隆的路径。让皮埃尔·帕巴拉斯是资深的护林员，他在伊温多河上长大，他知道每个河湾以及很多的假装捕鱼的偷猎者使用的营地。一位渔夫在这里接受问话，帕巴拉斯问他，你带了武器吗？渔夫回答说，没有，根本没有带。帕巴拉斯说，这样这个不是一支猎枪吗？渔夫坚决否认，根本不是。他们在皮格米一家营地也都没有找到什么东西。巡查一直进入夜里，夜幕之下往往是偷猎者行动之际。巡逻队在这一家人的船上做了一番的检查，没有发现什么。河水貌似平静，但是却暗藏凶险。在非洲各地，很多的护林员被偷猎者杀害。帕巴拉斯说，只有两个警官和他们在一起，但是偷猎者有好像.458这样的武器。你能够识别这些武器吗？这个不是笑话，从.458射出的子弹有9吨的力量，能够打到一头大象，所以想象一下打中的人会怎样。护林小分队是为打击偷猎集团建立起来的。偷猎者将象牙卖给中国买家，并且向腐败的官员行贿。帕巴拉斯说，这个是真的，那些政客真的这样做，他们怎样也都想不明白。他们截住了一个偷猎者，将他关入监狱，按法律他是必须在那里停留3-4个月，但是过了2个星期他就被放了出来。他们又看到一处宿营地，这里已经没有人，但是有一些的线索。小队长席尔曼·姆巴杜在一张用来熏鱼的台上面找到蛛丝马迹，有一些似肉渣。他说，找到了，如果他们杀了一只大象，他们会只是取下一小块的肉来吃，通常他们就是这样做的。又一日过去了，大家围着篝火聊天，吃一餐简单的饭，然后就休息了。此刻巡逻队发现了一个帕巴拉斯以前从未注意到的营地，上面有些血迹，还有大象肉以及匆匆丢弃的偷猎工具。席尔曼说，他们肯定是来这里杀象的， 他们有五支长矛。护林员发现了一名嫌疑人，担心他的同伙会返回，而且带有武器。席尔曼说，如果他害怕，他就不会回答问话。在一个袋里面，他们发现了证件，这一名男子来自喀麦隆，其他的人来自加蓬和刚果共和国，证据越来越多。三个弹夹，两发子弹，一个斩象牙用的斧头，用来杀象的长矛。席尔曼说，你看看这里没有原弹，他们用这些将他们放入炮筒里面，然后就拿出长矛放到上头，好像这样。在森林里面走了这么远，小分队不能够逮捕任何人，船上没有地方载住嫌疑人返回。从法律上讲，他们不能够进入刚果追捕其他的人。帕巴拉斯说，你到了之后发现你要追的人在河的另一边，要去捉他们是不可能的。不过加蓬的莱利军营就在不远处，他们决定天光之前带着援兵返回。早晨的六点，八名带着自动武器的军人加入他们的行列。他们的目标是继续追寻他们前一日余下的踪迹，或者能够找到大象的尸体。正如你现在所看到的，他们正在往森林深处走，他们离开通常猎人走的主路，现在他们试图跟着其中的一名生态卫士让皮埃尔走。他说，偷猎者可能经由其中的一条路将象肉带回到营地。巡逻队发现了更多的证据，为偷猎和穿山甲设下的陷阱，但是发现没有象牙或者是象的尸体的痕迹。一个服务于三国的营地，所以他们可以共同在伊温多河上巡查。加蓬政府提供了资金和设备，但是远远不够。明海贝的森林好像在这里继续消失，而偷猎者也在这里隐去踪影。美国之音记者康萨特，加蓬伊温多河报道。
咁就结束咗呢一节嘅时事经纬环节，下面请听一节建国史话。
1881年夏天，詹姆士·加菲尔德总统遭枪手刺杀，伤势严重。行刺的人说，他拥护那个支持副总统切斯特·阿瑟的政治团体。这名刺客是个精神病人，不过很多人真的认为副总统参与了这次刺杀行动。他们知道副总统的很多政治盟友不喜欢加菲尔德总统，所以副总统或者通过某种方式给凶手提供了帮助。加菲尔德总统的伤势曾经一度好转，但是伤口感染，两个月之后总统去世。几小时后，副总统阿瑟宣誓就任总统。阿瑟曾经是一位成功的律师，他从政亦有几年，但是他在之前从来没有担任过公职，很多美国人质疑他是否能够升任总统之职。有一个人甚至说，哎呀天啊，连阿瑟都能够做美国总统了。几乎所有美国人都担心阿瑟会成为来自纽约的共和党大佬康克林的政治工具，他们肯定康克林将掌握阿瑟政府的实权。但是他们估错了，阿瑟使所有人都大感惊讶，他切断了与康克林政治集团的所有联系，独立于所有党派之外。阿瑟要求加菲尔德总统的内阁辞职，除了一位部长之外，他重新任命了其他所有的内阁部长。他向国会提出的第一项要求是改革联邦政府的招聘制度。阿瑟总统提出一项新的公务员制度，以个人能力而不是政治因素来决定聘任哪个。共和党领导人反对这些建议， 因为新的制度会使他们无法为自己的支持者谋得联邦政府的职务，而这个将使他们失去很多权力。当时这些共和党领导人控制着国会，所以他们对总统提议的新公务员制度不予理会。但是公务员制度改革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议题。刺杀加菲尔德总统的人就认为，依照自己的政治背景，自己本来应该获得政府的职务。同时在美国邮政部出现了新的腐败问题，所以公众开始要求净化公务员队伍。1882年，新一届国会产生了，民主党人得到了国会的控制权。阿瑟总统再次提出进行公务员制度改革，这次他取得了一些成功。新一届国会通过一项公务员法，要求10%的联邦政府职位以竞争考试的方式选人。这10%的岗位包括邮政部一半的工作机会，还包括海关的绝大多数工作。新法律还规定，政客不能够要求政府雇员为他的竞选提供资金。国会还专门成立一个公务员委员会，确保新法的实施。阿瑟总统遇到的另外一个问题是，政府每年获得的收入超过了支出所需。当时美国政府的绝大部分收入来自进口关税，每年关税带来的财政收入比政府所需的资金多出$1亿。征收高关税原本是为了保护美国的民族工业免受外国产品的冲击。阿瑟总统想降低关税，但是国会就想保持高关税。产业界的领袖亦想保持高关税，因为他们不想和外国的低价产品竞争。国会认为通过高关税获得额外收入没什么问题，而且想到很多办法将这些钱花出去。比如国会提高了内战士兵的津贴，还批准预算用于在全国各地兴建道路、桥梁和河道。但是很多这样的工程是没有必要的，批准他们只是出于政治目的。国会将政府的钱用在一些重量级议员的家乡建设上。1882年，国会通过了河流和港口法案，法案将耗资近$1,900万。阿瑟总统否决了这个议案，但是国会驳回否决，夹硬要通过议案，使它成为法律。后来阿瑟总统又敦促国会成立一个委员会，研究如何减低关税。国会成立了这个委员会，委员会建议将关税降低20%。但是国会在开始讨论一项新的关税议案时，对委员的建议只字未提。和减低关税相比，阿瑟总统在促使国会削减公共债务方面取得了更多的成功。在他的任期内，公共债务减少了$4亿多。在刚刚的建国史话之中，我们讲到阿瑟总统上台后进行的改革。虽然他在廉政和降低关税方面所做的努力使他赢得民众支持，但是他没有获得自己的政党共和党的支持。阿瑟希望能够连任。1884年，他成为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大会考虑的人选之一。另外一位候选人是来自缅因州的国会参议员詹姆士布莱恩。在第一轮投票中，布莱恩获得334张选票，而阿瑟只是获得278张选票。三轮投票之后，布莱恩获得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但是很多共和党人拒绝支持布莱恩，他们指责他为人不正，是有权势的共和党大佬的傀儡。民主党推选纽约州州长格罗弗·克里夫兰为总统候选人。 同阿瑟在全国建立廉洁政府一样，克里夫兰已在地方上反腐败而出名。克里夫兰最初是纽约州布法罗市的市长，他清理市政府内的腐败行为，为纳税人节省很多钱。后来克里夫兰当选为纽约州州长，同样致力于在州政府内反腐败。克里夫兰拒绝将政府的工作机会交给有政治背景的民主党人，而是在州政府里面雇佣那些有能力的人。这些政绩使他获得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提名。1884年的总统选举在共和党的布莱恩和民主党的克里夫兰之间进行，是美国历史上竞争最激烈的总统选举之一。一班反对布莱恩的共和党人发表一些信件，以证明布莱恩为人不老实。这些信是布莱恩很多年前写的，当时他卷入了一宗出售铁路股票的丑闻，现在他无法不为这些陈年旧账而辩解。布莱恩的支持者进行反击，挖出克里夫兰过去的一个污点。克里夫兰从来没有结婚，但是在十几年前他结识过一位年轻的女士，后来这位女士又生了一个男仔。克里夫兰不能够肯定自己是小孩子的父亲，但是他承担起抚养小孩子的责任，经常寄钱给他。一家共和党的报纸刊登这件事，很快共和党支持者开始拿这件事开玩笑，大叫：妈妈妈妈，我的爸爸在哪里？他去了白宫。两位候选人都全力竞选，所有人都看得出两个人的选票会非常接近。选举日那一日落着雨，非常寒冷。初步计票结果显示，两人所获的选举人票几乎相等，而获得大多数纽约州选民票的人将获得胜利。这个是因为一旦获得大多数纽约州选民票，就将获得纽约州所有的选举人票。选举日后的第三日，选举官员先至终于公布结果，他们宣布克里夫兰获胜。全国各地的民主党人狂欢庆祝，他们高呼克里夫兰真的要去白宫了。克里夫兰的当选将给美国带来很多重大的变化。好了，这次建国史话就播送到这里，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下面请听一节流行美语。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现在 Michael 和李华正在准备下周的考试。李华会学到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分别是 To Jinx 以及 Come of it。
Michael， 考试准备成怎样？这次不要好像上次那样考得那么衰了。
Ah, Li Hua, don't say that. You'll jinx me.
Jinx you? 听不明啊，乜嘢系 jinx?
Jinx, J-I-N-X. Jinx can be used as a verb or a noun. One way to jinx someone is to say something unlucky, like you just said.
Oh, jinx 呢个词可以用嚟做动词，亦都可以做名词。你头先话 you jinx me， 意思系你认为我讲。这次你考试不要考得那么衰，这个话是不利事，会令到你行衰运。Michael， 你这么迷信的？
Well, some people believe in jinxes. For instance, a lot of people think that there is a jinx on the Chicago Cubs baseball team. It hasn't won a World Series for 95 years.
有人说芝加哥棒球队小红队行了衰运，所以总是入不到世界杯决赛。Michael， 你刚才说 There is a jinx on the Chicago Cubs， 这个 jinx 就是名词了。
That's right. I don't believe in black magic or anything like that. But I do think that if someone hears something unlucky or believes that there is a jinx, it can affect his or her performance.
我都唔信真係有魔術或者巫術嘅。但係如果你信聽到衰嘅嘢就真係會行衰運，咁就會影響你嘅心情，影響你做事嘅結果。我就唔信真係有 jinx。
Really? What if I told you that I think you're going to fail this test unless you apologize to me? I am jinxing you.
乜話？你要我向你道歉？如果我唔同你道歉，我考試就會唔合格。你想咒我啊？ You're trying to jinx me. 我先至唔怕，我又唔信 jinx 呢一套嘅。我只希望你呢次考試唔好考得衰啫。我係好意嚟噶。
Li Hua, you said it again. I'm going to give you 5 seconds to apologize for jinxing me.
俾我五秒钟向你道歉，做咩要道歉啊？我又冇讲错嘢。我睇你仲系快啲去温习你啲功课啦，唔好相信运气啊！哎呀 ，Michael， 呢次考试我肯定唔掂啦，都系你唔好。You jinxed me before the test.
Oh, come off of it, Li Hua. You said you don't believe in jinxes.
Come off it. 你喺度讲咩啊
？I said come off it. Come, C-O-M-E, off, O-F-F. That means stop talking nonsense or stop pretending that something is true.
Oh, come off it 系表示唔好乱讲。Hey, 你唔系话你信听咗衰嘅嘢就会行衰运咩
？Come off it, Li Hua. You're the one who said that if someone fails.It has nothing to do with a jinx.
我系唔相信所谓 jinx， 但系你喺考试前同我拗颈，影响咗我嘅心情，所以我先至考得唔好啫。
You want me to feel guilty? Well, I don't.
Come off it, Michael. 你要我同你道歉，仲话如果唔系我就会考得唔好，这个当然影响我嘅心情啦。
Come off it, Li Hua. It's not my fault. It's your fault you didn't come to class on Friday.You missed about a third of the material covered on the test.
乜话？我考试考得唔好，因为我星期五冇上堂。哎呀，你明知道嗰日我病咗啊！
Oh, come off it. I saw you later that day. You weren't sick.
You come off it, Michael. 我真系病咗啊！
Unlucky, huh? So you're still blaming me for jinxing you? Come off it already. You don't really believe in that jinx nonsense, do you?
冇错，我考试考得唔好，唔怪你，算我自己唔好彩啦，咁得未啊？
各位听众，你话今日喺同 Michael 谈论考试嘅时候咧，系学到两个常用语嘅 ，to jinx 表示带嚟坏运气，而 come off it 就表示唔好乱讲。各位听众，今次嘅流行美语播送到呢一度，多谢各位收听，我哋喺下次嘅节目时间再见。
好啦，今日美国之音两个钟头嘅节目又到此结束。喺听日星期日嘅节目里边，我哋除咗有时事经纬之外，亦都会有建国史话环节噶。我系节目主持人张富杰，仅代表美国之音祝大家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